凡夫的破越苦，不能使力真如减少。圣人的法身般若解脱那种大功德的境界，也不能使令这个真如增加一点点，因为它不受熏的，啊，它是存在宇宙间的一个真理。我们的身口意的杂染的清净的造作，对它是不影响，这不受熏，简单就是说它不变化的，啊。那么既然它是存在宇宙间的真理，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去相应呢？但有课程复辟而不正的。这个课程复辟啊，要套一句为师的意思的，就是片剂子，就是我们这个第七意识的这个恒审思量啊，以自我为中心啊，这什么事情啊，以自我为中心来考虑事情啊，就使令我们不能安住在真如的境界来处理事情，就以自我啊，这件事情跟我的得失没有关系的，我会很理性，但是只要跟我有关系的，我们就没有理性了。啊，这就是课程复辟而不正的啊。我们一般要么就是做事情，那就是贪嗔痴的境界，安住在世俗地；要么我什么事都不做，安住在空性。好，我们很难安住在真如啊，就是因为课程复辟啊。不过好是好在呢，这个藕益大师的智慧啊，叫一个课程啊，就是说还好我们的片剂值啊，他是一个客人，他不是一个本来面目啊，他不是一个主人啊。就一个房子里面啊，这个客人是暂时住的嘛，住个三天五天，住一个月就要离开的啊。这个主人呢是永远住在里面的。换句话说呢，我们只要经过这个啊佛法的修学啊，是可以把这个课程的片剂子啊，这个烦恼障所知障给消灭的啊。那么这一段是讲到他的性德啊，凡不能减，圣不能增，但有课程复辟而不正德。那么这以下讲到他的修德，那么怎么样能够消灭课程复辟呢？悉先戒研修，诸法真修，方可克正。这个研修呢，就是作意研念。好，这个作意研念啊，这以下会讲到哈，就是在这个别教的修学次第啊，在理论上先养性真如啊，非空非有啊，凡不能减，圣不能增啊。但在实修上呢，看这个意识啊，这个别教的菩萨在趋向于真如啊，他不是一开始就急功近脚急中，他不是啊，他是分三个次第啊，先从假入空啊，调伏现行烦恼，然后再以大悲心从空出假，广修六波罗蜜。最后再趋向于中道，啊，它是假借空假中三个因缘来趋向于真如，叫做研修。那么以这种三种的空假中的因缘来助发真修，这个真修就是任应相应，那就初地以上的境界，跟真如啊如实相应的啊，方可克正啊。这个名字记佛啊，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养性真如法性啊，这个是大乘佛法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啊。我们可以跟这个前面的藏通两教的明智佛比较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讲义31面啊，31面啊，这个藏教的明智记佛啊，你看他说明智记者邪明智也，知一切法从因缘生啊，他说知啊，就是明白这一切法是从因缘生啊，不自生不他生啊，从因缘生。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知字。我们再看40面，这个通教的明智佛呢，明智记也，幻化也啊，知一切法当体即空，非灭故空，生死涅槃同一梦境。他也是一个知字 啊，也是从这个经论上的学习，从现实生活的观察，我们知道一切法是因缘所生，当体即空，不要等到消失才空啊。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48面的讲演啊。这个别教的真如呢，名字记者解义也，养性真如法性。这个看得出来啊，这个大乘佛法是一个不思议境的。他不讲知，因为这个谁能够知道呢？这个事情是这样啊，这个大乘佛法的修学次第啊，跟世间的学问刚好相反。世间的学问是先怀疑，然后才求证。但是大乘佛法呢，你一怀疑，你就没办法求证。你一定是先承当，先相信啊，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啊。你刚开始接触到哦，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有一种非空非有的境界啊，这种境界它超越的三界的啊九界的生死，也超越的二乘的涅槃。那么这种境界我们是不能证明的，那不是我们能够见闻觉知的境界，怎么能够知呢？不能知怎么办呢？养性真如佛性，那完全是一种宗教的一种善根，宗教情操的一个善根啊。所以这个大乘佛法不能够说没有宗教情操，没有宗教情操的话，你不能够修学大乘佛法的，因为它那个是不思议境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个佛法的修学啊，是性解行证啊，先能够养性，然后慢慢慢慢我们就能够理解，乃至一解起心，最后能够如实的证入啊。所以偶主的智慧啊，啊这个地方加一个养性这两个字啊。那么这个就是明智慧啊，明智慧呢就靠着他过去的一种大乘三根啊，养性证入啊。我发觉啊，我们一经常拜佛啊，啊一者礼敬诸佛啊，三高师父经常强调拜佛啊。这个拜佛呢，不但是消业障啊，我发觉我们一个人经常礼敬诸佛啊，对我们这个大乘三根的栽培，那个宗教情操有帮助，真正有帮助啊。我们一个经常拜佛的人啊，容易相信大乘佛法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些祝贺啊。三观恨祭佛啊，那么这个就是修止观的啊，比前面的啊更高啊。前面是养性真如啊，完全是一种主要是一个信心的善根啊。那当然有一些文思的理解啊。那么这以下呢，就有一些调伏烦恼的止观的力量啊。观恨记者外凡实性未也，这个凡外是写错了，应该是外凡啊。这个实性未这个性呢、啊？什么叫做信呢？闻生妙法随顺不移。那么听闻大乘的生妙法门啊，能够随顺而不加以怀疑啊，这个叫做信啊。那么这以下有十个阶位啊，我们看本文。一信心，二念心，三静静心，四慧心，五定心，六不退心，七回向心，八护法心，九戒心，十业心。既先养性中道，且用生灭因缘观服务三界见识烦恼，故名服人，宜通甘慧信地起。那么这以下呢是两段啊，第一段呢是一个总说啊。那么这个实性位啊，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啊，因为它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个实性位啊，我们是容易做到，它是外凡啊。这个实性的阶位呢，我们把它分成三段啊。第一段呢是一个总啊，是一个总相信心。这个信心呢，就是我们这以下根据这个啊鉴权大师的这个注解啊，信常住离。这个常住离就当然指的是真如啊，这个真如是不变化的啊。你在凡夫 它也是一样非空非有的存在啊。你到了涅槃，它也是非空非有的存在啊，叫常住。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呢，这个信包括了实德能啊，我们相信真如是真实的，我们相信安住在真如的境界是一个大功德的境界，我们相信这个真如的境界我们是可以达到的，对这个真如的境界啊，有一种实德能的这种生忍好药啊，叫做信，这是一个总相。那么二道士呢是一个智慧啊，看这个念念心，这个念呢什么叫做念呢？意念不忘叫做念。那么我们从前面的信真如理以后啊，我们应该不断的去啊去意念真如啊，那么念之在之啊，经常去意念真如理啊，使念这个真如的印象在心中慢慢的深刻，使令我们对真如的理解慢慢的清楚啊，叫念心。第三个是精进心，这个精进心呢就是专一去向啊，就是专精的啊，你应该要花很多的时间啊，内心当中专一的去闻思啊这个真如的理性，精进就是一个专一相续的去向啊。第四慧心啊，这个慧心呢就是心精智慧啊，精是这个精进的精啊，内心当中能够升起很清楚的智慧的观照啊，慧心啊。那么念心、精进心跟慧心啊都是属于智慧啊，我们有了信心以后，佛法大海信为能入，信为能入，智为能度啊，就是升起智慧啊，来加强我们的信心。这个五到七呢属于禅定的部分啊，五定心，这个定心，这个定字怎么说呢？周遍湛极叫做定。那么前面的慧心啊是属于一个散乱的阶段，当然我们在一个散乱的阶段呢、啊、在观察真如理啊，那是一个不清楚的情况，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对真如的观察更加的明确，就必须要修学禅定，修这个止，使令内心能够极静住。那么在这个极静当中呢，去观察真如理，叫做定心，加强内心的禅定，加强内心这个极静的功德，叫定心。六不退心，定光不退啊，这叫不退，定光不退啊。那么前面的禅定看的意思还是很薄弱啊，到了这个不退心的时候啊，他的禅定加强，他内心当中的极静力量增长啊。那么当然这个定慧的定帮助慧，慧也能够帮助定啊，就使令他这个禅定啊，这个极静的力量啊不是那么容易退转啊，一点的风吹草动啊还不足以去破坏他的禅定啊，这个到了第六的这个境界不退心。七回向心，那么回向心呢就是回向佛地啊，他可以把他所有的功德、啊、回向于无上菩提啊，不求世间的因果啊。当然这个回向心啊，这看得出来他对这个菩提这种真如的这个信心更加坚定的，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向，回向心。那么这个五六七都是属于禅定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八九两个是属于戒波罗蜜啊。护法心，这个护法心呢就是保持不失，那么你到了第七性的时候呢，你内心当中对于这个无上菩提的追求更加的坚定，但是你要小心啊，你还是要保持不失，因为这个时候还是容易退失的啊，你要好好的随顺佛陀的戒法，远离一些杂染的因缘啊，不要老是跟那些恶乘人在一起，不要远离一些去染污的因缘，来破坏你好不容易所栽培的善根，就是护法心，要保护啊。那么九戒心，这个戒心呢安住无缺，对佛陀的这个根本的戒法啊，杀盗淫妄的戒法能够安住而没有欠缺。那么这个戒波罗蜜假设破坏的时候啊，会影响我们的善根力啊，所以这个戒心就是能够安住无缺啊。那么这也是一个别相啊，就是我们刚开始 性真如理以后呢，经过于智慧禅定跟戒律的这个加强以后，到地时厌心啊，这个厌心呢，十方随厌啊，我们能够在内心当中能够发起广大的愿啊，能够上求无上菩提，下化这个九界众生啊，那么这个就发起了愿心啊，由性经过这个慧定界的心修以后，就产生一个愿力，一个上求下化的愿力。那么这个是实性位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实性位啊，看这个意思，佛法的修学啊，啊，刚开始是以信心做基础的啊。我们可以讲一个啊，释迦牟尼佛在因地行菩萨道一个小故事啊。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啊，他做一个居士叫善信居士。这个善信居士呢，他出生的时候啊，是一个没有佛法住持的时候啊，这个佛陀的正法过去了啊，下法过去了，末法时代过去了，这个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啊，大家都不知道正法。那么这个善信居士他虽然生长在末法时代，但是他可以也是体验到身心的痛苦，希望能够追求离苦得乐的方法。那这个时候呢，就像这个虚空礼拜，每天啊固定的时间跟虚空礼拜啊，像这个上苍祷告啊，所以这个心诚则灵啊，哦，总有一天啊虚空就讲话了啊，说啊你啊，从这个地方往东方走一万由旬啊，一万由旬很远啊，这个一由旬四十华里啊，一万由旬的地方啊，有一个老妇人，她能够受持半戒偈。他能够把半戒偈传给你，这个半戒偈你好好的修持，让你离苦得乐。但是呢，这个虚空他就说话，他说啊，但是你这个这一去啊，一万由旬啊，可是很多危险啊，有这个招者啊，散发毒气会毒害你啊，还有这个流沙，这个流沙的呢，乃至一只小的小鸟啊，停在流沙上面啊，都会沉没的，所以你要经过流沙要走得很快的，不能停顿的。那么这个善信居士为了求法的因缘呢，他还是一样不怕啊。那么经过他的因为信心的一个支持啊，他终于就通过了这个沼泽，也通过了流沙。那么就在一个小的城市的一个小巷当中呢，就找到了这个妇人的住家。找到妇人很高兴啊，他就不远千里而来啊，表达他的求法的一个心情。就跪在地上，把他所有的资金啊，就供养这个老妇人。这老妇人说啊，这个地方过去有佛法住世啊，现在都消失了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祖先那一代设施很多的佛法，但是我到这一代的时候，只有半戒偈能够给你。这个善信居士说，没关系，半戒偈也是好啊，希望你能够为我说半戒偈。这老妇人看他那么虔诚呢，就把这个半戒偈讲出来。他说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讲这半戒偈。那么这个善信居士听到以后呢，身心清凉，诸根极净，就成就种种的神通三昧啊。那么就从神通当中就飞到了他自己的住处啊，这个时候就成就了实性满心，就是这样成就实性满心。这个故事啊，我们在想啊，这个善信居士他只听到半戒偈啊，知道这个生命啊，这个痛苦跟快乐是有一定的规则的啊。说这个一个人会有痛苦啊，这不是上帝的安排，就是有罪业啊，杀盗淫妄的罪业的力量使令你身心出现痛苦。说这个人为什么能够啊有富贵又健康呢？这个就是他过去有善业，布施持戒忍辱的善业。所以我们要离苦得乐怎么办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法门。但是他善信居士听到以后呢，身心清凉，诸根极净，成就神通三昧。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生命的本质啊， 从别教的角度来说呢，万法为识。说呢，这一切法是你的心所变现的。说这个法门是他的为识所变，这个法门也他这个法门存在你的心中，也存在他的心中，也存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那为什么这个法门它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显现的时候产生的力量不一样？这个就牵涉到你是依止信心，还是怀疑心，还是恭敬心，还是骄慢心来显现这个法门。比如说我们念阿弥陀佛，好，每一个人都能够把阿弥陀佛在心中表现出来，但是有些人心中的阿弥陀佛的力量特别大，他一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他心中一片光明。有些人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跟没念一样，阿弥陀佛在心中显现的时候，他心中的阿弥陀佛一点都没有力量，就跟一般人一样。这个就是说，因为你以怀疑心来受持佛法，这个佛法它是存在你的心中，这个佛法是不是心外有一个佛法，这个佛法是我们这念怀疑的心所现出来，就使令这个佛法没有力量。虽然佛法在你的心中显现，它没有力量，就是说这个佛法一为无量，它能够普遍的在每一个人心中显现，但是每一个人这个佛法的功德力不一样，这个就是跟信心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要以虔诚恭敬的心来受持佛法，这个时候我们以虔诚恭敬的心为根本啊，把佛法现出来，那这个四谛的力量就很大了，就足够让你身心清凉，诸根极净了。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是以怀疑的心，骄慢的心来受持佛法，再多的佛法对你来说还是一样无助啊。那么它跟其他的法就是一样啊。所以说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看这个故事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实性满心的情况。再看第二段，既现养性中道，且用生灭因缘观服务三界见思烦恼，故名福忍。那么当然这个实性位的菩萨是不能够如此的见到真如啊，他完全是靠着他一念的一个清净的一个信心的善根，以及他一个追求无上菩提的愿力啊，来养性中道的佛性。那么且用生灭因缘观服务三界见思烦恼。那么我们讲这个烦恼障啊，虽然这个佛法的修学啊是以智慧为主，但是你的烦恼是不能太出众的啊。所以我们也一方面呢、啊、应该用这个藏通两教的这个生灭因缘观啊，这个生灭因缘观主要是无常无我的智慧啊。那么或者你用喜空观啊，用无常故苦，苦即无我，无我故空啊，就是这个空性的显现呢、啊、是次第的显现，从无常显现苦地，从苦地知道无我，从无我我们知道空啊，分成四个次第啊，这个也不错啊。或者你直接的不必经过无常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既然一切法假借因缘而有，它无自性，就一念心就直接的切入到空性里面去啊。那么总之呢，这个实性位的菩萨一方面在佛法当中闻思修，一方面用生灭的因缘观来调伏他的烦恼啊，使令这个烦恼不要太重啊，使他淡薄不障道，所以叫做福忍啊，就是因为调伏烦恼而能够安忍到真如的境界啊，因为福而能够忍啊，这个忍就是随顺真如。他为什么能够随顺真如呢？因为他福啊，调伏得出的烦恼。那么他的断德来说呢，跟通教的干慧地跟信地是相契的啊，就是他能够调伏三界的出众烦恼。不过当然他的大乘的善根啊，跟他的一个无上菩提的愿力啊，那不是通教的菩萨能够比的。 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别教的观恨位啊，就是实性位啊。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哎，陈医师，都可以。这个生命一言观啊，指的是藏通两教的观法。那么藏通两教的观法，我总是觉得是这样啊，我的看法是这样。我们不一定说要自说自己是立根人啊，就是什么法门你操作的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你觉得无常观啊，知道这个生命是有变化性的，从无常当中知道一切法是不能执着的，你想执着也不行啊。无常就是苦，苦即无我，诶，这也是好啊。或者你的根性力，你能够知道好的事情、健康、富贵的出现都是假借很多因缘而有，这本身是没有主宰性的，随时会破坏的。从无私性当中你悟出他说这些快乐的境界是空性的也可以，这两个都可以，洗空提空都可以。他是这样子，对，他是不生灭，对。不过呢，看这个文义啊，因为唯识的意识啊，我们看这个唯识，当然阿赖耶缘起啊，多分来说是偏重在无常这一部分势力。多分来说，从阿赖耶的刹那刹那生灭，知道他生灭变系为无主。但是阿赖耶缘起，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有性空的意思，你也可以看出他有体空的意思。不过当然多分来说啊，一般学唯识的人啊，欢喜用无常观势力。他解释这个阿赖耶啊，这个生命的本体啊，他欢喜用无常的角度来化明空性，多分来说。但是我们也可以从阿赖耶识啊，在变现法的时候啊，它是有种子的因缘，有所缘缘，有清因缘，有这个等无间缘，有众多的因缘的和合，所以这一切法是无自性，也可以看得出这个无自性的意思。不过多分来说啊，那也缘起偏重在无常。好，我们休息一下好了，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9面，是相似即否。相似即则内凡三十心三贤位也。那么他这个时候呢，透过前面的名字跟观恨以后啊，当然名字跟观恨主要是靠的一念的信念啊。那么这个相似以后呢，因为这个菩萨的止观的力念增长了，他对真如的理性啊有一种相似的理解啊。那么这当中的相似理解呢，有30个阶位啊，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啊。那么这个三贤位啊，都是研修啊，就假借空假中三观的智慧来攀岩真如。那事实上他还没有去真实的攀岩到别教的真如，所以叫做相似啊，相似的理解真如啊。那么这以下有这个30个阶位啊，我们看第一段啊，十住位啊，初十住者，一花心住，断三界见惑，一通见地奇，二智地住，三修行住，四身贵住，五方便具足住，六正心住，七不退住，断三界四惑尽，一通一半地起，八同真住，九法王子住，十灌顶住，断界内尘沙，一通佛地起啊。那么这一下讲住了十住的阶位啊。那首先我们解释这个住啊，这个十住这个住字。那么为什么以这个住字来形容这以下的十个菩萨呢？因为这个十个菩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念念观照会住一理。那么这个菩萨呢，经过前面的实性满心以后呢， 他能够念念的去观照真如啊，慢慢的慢慢的他念念观照的智慧能够安住在真如里的啊，念念观照会住于里啊，这个智慧是能住啊，那么无分别的智慧是能住，这个真如里是所住啊，他能够慢慢的跟真如里相应啊，我当然这个相应是一个相似的相应啊。那么第一个花心住是断三界的见惑啊，移通掉的见地起，这个结尾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断见惑，一个人断了见惑以后，要以藏通两教的意识啊，就入了圣位啊，就是不退转，位不退了啊，他就产生的四不坏性啊，对于佛法三界的那种信心呢、啊，不容易退转的啊。二四地住，三修行住，四身贵住，五方便具足住，六正心住，七不退住啊。这个不退住也是一个关键，因为他能够断除三界的思惑境，移通掉了一半地起，就跟阿罗汉一样啊。这个断德跟阿罗汉一样啊，在这个经论上的意思啊，一个人能够把三界的烦恼，这个贪嗔痴慢的烦恼调伏了以后啊，消灭以后啊，这个人的菩提心就不容易退转，不容易退转啊，所以他不退住啊，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八同真住，九法王子住，十灌顶住。那么这个到这个十住满心的时候呢，他断除了界内的尘沙惑啊，这个所知障，那么各式各样的习气啊都消灭了，跟通教的佛地起啊，那么他这个断德跟通教的佛地是相契的啊，也都是断了三界的烦恼，也断了三界的习气跟所知障。再看下一段，此十住名习种性，用从假入空观，见真谛开慧眼，成一切智，行三百由行，正位不退啊。那么这个十住叫做习种性，这个习怎么说呢？沿习空观，故名为习。那么这个十住的菩萨呢，他内心当中呢，去攀岩真如是用什么方式攀岩真如呢？去沿习空观啊，叫做习种性。这个种性就是因为沿习空观而成就的。那么这个沿习空观呢，他以下讲出一个名词，就是从假入空观啊，见到的真谛仪开的慧眼啊，这个慧眼是观一切法空啊，成就一切智啊，能够观察一切法的总相。那么行三百由旬啊，表示说出了分段生死的，成就位不退，身位不退。这个十住啊，这个十住的菩萨，一个人能够在这个真如里安住啊，看这个意思跟空观有关系啊，从假入空。这个前面的实性位的菩萨，他的内念分别的心呢、啊，多数都是在有相的境界活动里，虽然也能够忏悔业障、积极资粮、断恶修善啊，但是他的内心当中，多数来说都是在这有相的这种得失善恶的境界分别活动。到了十住菩萨不是的，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能够从假入空。从这个假名假相的这些善恶的分别当中出来，进入到毕竟空的境界安住啊。这个从假入空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我们讲这个临命中的时候啊，心不贪念，意不颠倒，正念分明的啊。所以我们临命中的时候为什么会贪念会颠倒呢？就是我们这内心有所住，因为在我们凡夫的心情呢、啊，我们认为说啊，这个世间的一切啊，啊，我的眷属、我的财富、我的色身，这些事都是真实的，都是自身，他就有自信的。有自信的时候，突然间要死亡的时候啊，我们要离开这一切的啊，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眷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一切珍宝不复相随，就像一个人把这个乌龟啊，就从这个壳子里面把那个肉跟壳把它分开啊，那个痛苦啊就不得了的境界。所以说呢， 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平常啊，如果我们平常能够经常啊，在打坐当中啊，能够从假入空啊，就是你不要一天到晚在有相的境界分别啊，你要尝试的从有相的境界出来，到一个无相的境界安住。慢慢的啊，我们可以说是或者是喜空观啊，无常啊，思维这个四边是无常的，无常所以是苦，苦即无我，无我故空啊，或者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总之你要把这个空性的这个无相的智慧现前，然后安住在空性，慢慢的慢慢的，你这个力量强了以后啊，当然我们要一分别又从空性又出来，又到有相境界活动啊，但是这个感觉就不太一样。你曾经能够有那么几分钟离开有相的境界再回去啊，你这个感觉跟以前的感觉就不一样，你不会觉得那么过去啊，你那个色身啊，这一切的色受想行识啊，这一切的眷属啊，这一切的境界啊，你不会觉得那么的真实的，因为你曾经知道，你曾经有安住在那个无眼耳鼻舌身里无色声香味触法的境界以后啊，再回到有相的境界啊，那种感觉啊，你容易体会到这个如梦如幻的那种意境，容易体会。所以说就算我们没有证得空性，但是我们曾经安住在空性过啊，再从空性的境界出来到有相的境界啊，那跟一般人还是不一样，那还是不一样的。你一个人完全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离开有相的境界啊，那你临命终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啊，你从来没有离开有相的境界，突然间离开啊，你受不了的啊。那我们平常经常的训练啊，从假入空啊，不要老是在有相的境界，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啊，在这个空性的这个极静的境界里面安住。但这个极静又跟禅定不同，它是一个无我所的，没有人所的啊，那是一种周遍法界的境界，那不是一个执着的一个有相的一种禅定的极静的执着啊，那是一种平等的遍满的一种境界，无我无所的境界。那么我们经常能够平常从假入空啊，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安住在真如是有帮助的啊。所以这个智德大师的智慧，你看他这个十住阿利座习种性，这个习啊，这个好就好在这个习字啊，这个习呢就是烁烁的欣喜，烁烁的欣喜，因为空观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生疏的啊，我们凡夫都是认为一切法是有自性的啊。那么这怎么办呢？习啊，一次一次的从假象里面出来，一次一次的出来啊。你出来久了以后啊，你再回去啊，你在面对有相的境界的时候啊，就容易体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容易体验到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个是十住菩萨的，他去攀岩真如呢？他是假借空观的因缘来攀岩真如，也就假借空观的因缘使令自己安住啊。再看这个实行啊，是实行者一欢喜行，二饶益行，三无嗔恨行，四无尽行，五离痴乱行，六善现行，七无着行，八尊重行，九善法行，十真实行啊。此实行名信种性，从用从假从空出假观，骗邪四教四门，断界外尘沙，见熟地，开法眼，成道种子。那么这个实行啊，这个行字怎么说呢？这个行呢，就是广修六度，进去菩提啊。前面的从假入空观呢，他内心当中是一种无分别的境界啊，恶法也不修，善法也不修的啊。但是实行不同，实行是从空性里面出来啊，从佛堂走出到人群里面啊，这干什么事呢？广修六度。为什么修六度呢？不是要做国王啊，进去菩提，为了能够庄严无上菩提啊，就是实行。 那么这样的一个境界开出来有十种的差别啊，这个我们不解释的。此实行名性种性，那么这个实行的菩萨叫做他的种性叫做性种性。这个性字呢，就是他能够分别诸法的差别性啊，他能够明白这个众生的根基啊，他的烦恼的厚薄，他的善根的浅深，这个人欢喜拜佛，这个人欢喜打坐，这个人欢喜持戒，那么能够应机说法，这叫做性种性，他能够分别众生差别的根性啊。那么当然这样的分别不是空观能够分别的啊，用从空出入假观啊，来骗邪四教四门啊。这个四教指的藏通别院四教，那么这个四个方便门呢，是一个是有门啊，这个有效的境界啊，净土法门就偏重在有门啊，持持名号或者是意念弥陀的相好庄严啊，有门。第二个空门啊，第三个非空非有门，第四个亦空亦有门啊。那么这个藏通别院都有四门，来断除界外的尘沙惑啊，这个尘沙惑是断这个所知障。那么见这个熟地离，开法眼啊，成就道种智啊，明白这一切法的差别相啊。这个从空入假观啊，前面的从假入空观啊，它的重点在自利，在自受用。这个从空出假观呢，它的重点在利他。啊，大悲利他啊，三空自调，大悲利他啊。这个禅宗有一个公案说、啊，说有一个禅师啊，到山中去住茅棚修行，住了一段很长时间以后啊，哦，他从山上走下来，走下来，他同伴到了说：“你很久没看到你，到哪里去了呢？”这个禅师说：“我去爬山了。”说你爬山爬到顶了吗？说我到顶了。说你到顶了以后看到谁呢？说我到顶了以后啊，什么人都没有，唯有烧法哥的。那么那个地方很清静啊，你为什么不住下来呢？说我是想住下来，但是啊，西方有人不肯啊。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前面的从假入空观的菩萨，他一次一次的从假名假相假见假用的境界里面安住在空性啊，在空性是一个极静的境界，但是他的大悲心啊不同意他经常这样子的啊，西方有人不肯，所以大悲心会推动他从空性里面出来啊，来到这个众生的世界、啊、建立佛法广度众生的啊。不过当然一个人曾经到空性以后啊，他再重新回来啊，那么他的行为啊思想就不一样了。